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是第六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呢还是灵修两节经文。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章的八到九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第一章里边第五处引文，照样呢是引自诗篇。这一首诗篇啊，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因为啊这是一首皇家婚礼诗篇，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在婚礼的时候啊最喜欢来选用的诗篇。不过说句不客气的话啊，这一首诗篇啊，尽管是皇家婚礼诗篇，在圣经里边，在希伯来书所提供的这种文脉里边啊，我们看见它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婚礼。所以啊，我们除非是有这么一颗心哈，就是借着我们的婚礼来见证耶稣基督跟他的心腹的在天上喜宴的荣耀，否则呀，我们千万不要来很自我中心的认为是在讴歌地上的新郎和新娘。这一首诗篇四十五篇也是特别的有魅力，因为呢他很清楚的先是来讴歌新郎，然后呢又讴歌新娘，然后呢再指着他们夫妇啊，讲到他们子孙万代要永远有福，也特别来从他们的婚礼看到永远的福分与荣耀，整个层次非常清楚。而且呢，透过诗篇四十五篇，我们也看到生命啊要有天真，进入到婚约，然后呢再到做父亲和母亲，这样呢才能开始属灵的更深远的影响力，也是对少男与少女们成长的呼召。当然所有这一些我们对这首诗篇的解读都只是字义上表面上的解读，那这首诗篇更深的指向在希伯来书里边非常清晰的给我们展示出来，也就是这里的新郎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而且在这里也来确证这一位圣子不像天使那样属于受造的等次。诗篇四十五篇原来是庆贺一位强盛而又荣耀的大卫世袭君王的婚礼，经文呢是遵照诗篇的七十诗一本来引用的。他引用的第一行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在这里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不少人呢就感到困惑，说在诗篇四十五篇分明是讴歌一位王，怎么就突然变成了讴歌神呢？因此不少人就想用别的版本或者采用别的翻译，但是所有别的版本和翻译都不能令人信服。为什么呢？因为在古诗中称王为神尽管相当罕见，但是对希伯来人的先知和诗人来说，一位大卫家的王 就是以色列的神所指定的代理人。因此这话是在告诉我们，这位大卫的君王从神领受他的权柄，而且耶和华的统治权柄延续到大卫家的君王，就如耶和华的权柄延续到摩西一样。当时耶和华指着摩西说，看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代替其实也就意味着是代表神。以色列人当然不认为摩西是神，诗人也同样并不认为这位王就是神本身，但是呢，他实在是指着这位王说他代表了神，他在众人面前也能够代替神。当然出于信心的指向那更深的属灵实际，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配受这一切的大赞美，他并不是说把人神化为神，乃是神降卑为真正的大卫家的那一位王。诗人固然一方面在诗歌中啊，盼望着王统治以色列的方式要代表神的旨意和权柄，但是以色列的王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期待，尽管他们也多少彰显神的同在，也多少被宣告为真理和公义的护卫者与爱好者，也常常被宣告为按公平行审判，统治可以到恒久。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影子而已。因此将神性归给王乃是一种比喻性和修辞性的说法，但是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他看到了属灵的实际，也就是诗篇45篇的神啊，乃是按字面意思来讲是大卫家的那一位圣子。正如大卫被圣灵感动来在诗篇110篇指着他的主来称呼他的子孙，或者更确切地说指着他的子孙称他为主，而这一切都指向神性。圣子的宝座存到永远，他的统治没有穷尽，他被天使们当作神来敬拜，等同于创造宇宙之主，也在这里被承认就是神本身。所以把神啊应用到圣子身上，就是宣告他超越了天使，他是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天使的创造者，他也受他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诗篇里边在45篇所着力刻画的那一位公义之王如此圣洁美丽，乃是在灵里边指向耶稣基督本身，从而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身影，不只是在新约，也是延伸到整个旧约每一首诗篇之中。我们常常有错误的想法，认为呢，在诗篇中有一部分叫弥赛亚诗篇，另一部分呢叫一般的诗篇。因此诗篇45篇我们常常按我们的解读只是皇家婚礼而已，但是没想到希伯来书认为45篇是指向耶稣基督，这给我们一种解经的范式，就是每一首诗篇都是弥赛亚诗篇，也都是巧妙的指向耶稣基督。作者引用这一首诗篇的第二部分， 是为着王的公义统治而赞美他。这统治的特质就是他喜爱公义，恨恶邪恶。这是他试图要效法耶和华的公正政权。在希伯来书里边，这诗篇现在被用来将人的注意清楚地吸引到耶稣基督统治的特质。公义的王权就是他的国度的王权。有的是这样来翻译，他的特征是完全的公平和公义。因为不像大卫家的君王，他的统治不再受人的缺陷所阻碍。完全的公平和公义是主宝座的根基，也是弥赛亚统治的根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弥赛亚亲自致力于这些公平和正直的原则，那是他要维护的皇家使命。圣子的国权是以完全的公平和公义为其特质，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喜乐的油膏并不是指耶稣复活登基的膏油的膏抹，它更多的是指向因为这一位公义的王实行神的公义，因而耶和华神以喜乐赐福给他，也喜悦他如此的来实行公义。这喜悦就成为他的力量。所以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也同样可以说神以喜乐来膏拿撒勒人耶稣。可是被喜乐油膏抹胜过膏你的同伴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当然是指说啊，有同盟天朝的各位弟兄一起来被上帝膏抹。但是他们之所以得着膏抹和神的赐福，是因为与长子有关系而大有喜乐。而主耶稣所得的喜乐却更大，因为他更见出那一位天父对爱子的极其喜悦之情。所以我们是因着这一位长子而被天父收养，所以我们要格外归荣耀来给那一位独特的圣子。这一独特地位的彰显啊，让我们就看见圣子宝座的实质，既有公义又有喜乐，而他本身又彰显了真理的荣耀与完美。诸位，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从一开始耶稣基督复活登基，再到耶稣基督配得一切敬拜，然后再到这第三部分，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以喜乐油膏抹他，胜过膏他的同伴。接下去当然就在谈到他的根基以及永永远远没有穷尽，不随着时间而消灭的权柄。最后又看到仇敌都坐他的脚凳。因此整个这样一个完美的画面，你难道真认为希伯来书作者是随意排列吗？他借着诗篇对耶稣基督宝座与权柄的刻画如此鲜明，如此的突出，如此的辉煌，岂不让我们惊叹惊讶，并能够大大的惊喜吗？所以我们真的是由衷的欢喜，因为我们不只是读希伯来书，我们也有了一双属灵的慧眼， 可以去读通诗篇。终于仿佛第一次来重新认识诗篇四十五篇，甚至也重新认识我们的婚礼，重新认识夫妻之道，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借着夫妻之道来谈基督跟教会，并且说这是一个奥秘。是的，这是一个奥秘，是要借着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从而更深的知道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从而深深的归荣耀给神，并深深的敬畏这位神。弟兄姊妹，各位听友，冬天以往，春天以来，带着冬去春回之际，让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大得激励，也让我们真的在他有力量，心中向往那锡安大道，从而心中的喜乐满满的洋溢，因为从耶和华神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圣子国权的政治、宝座的永恒，以及公义与喜乐。愿你以喜乐油也来膏抹和充满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